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二十二章第一节，论异象谷的末世。好，现在我们要看到的末世是讲到耶路撒冷了啊。有什么事使你的满城人都上房顶呢？大家都跑到屋顶上去。哎，各位，满城人上房顶干什么？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哦，去看国庆阅兵啊，哈，挤啊挤啊，勉强希望看到一个角。那时候当然没有那么好的那个电视转播了。那现在上屋顶要看什么呢？要看敌人来吗？要看什么好戏吗？反正我们底下会看到灾难的确是来了。你们都上屋顶，也许就是在指以色列在看灾难还有多久多远。但是在看灾难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又不像是一个灾难要来了悔改的态度。这个我们在22章第12节内看到，当那日，当神叫人悔改的日子，其实这也不是某一个日子了，天天都是，只是我们通常都把它当耳边风。当神要人悔改的时候，人没有悔改，人总是在那里充耳不闻，不听，不觉得那个灾难真的会来。第二节，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都是声音。这呐喊喧哗哦，是什么？是看到灾难来了，然后在那里哭啊闹吗？好像不大像。因为我们从底下看到，这满城的人可能是看好戏，看敌人来，但是呢，又总是相信不会有问题。总之他们态度不对哈，就是上屋顶我们不能讲得太清楚，因为这经文没有给我们很清楚，反正就是他们的反应不对。然后呐喊喧哗呢，我们在底下看到，他们在该披麻蒙灰悔改的时候，他们没有。这个异象谷的末世就是指耶路撒冷在面临危机的时候的一个反应。那这个面临危机的反应，这危机是不是指主前586年588到586年那个巴比伦围城的时候呢，或者是主前701年亚述王西拿基利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情形呢？我们不大确定。不过呢大概都可以应用哈，就是说耶路撒冷对于危机的来临的反应不对。那这危机来临其实也不是说到敌人来的时候他的反应不对，事实上更早的时候就不对，在成平的时候，太平盛世的时候就不对。哎，我们的平常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在很多神给我们一再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都不肯悔改，到甚至到了已经是最后关头的时候，如果还肯悔改还有希望的时候，可是人还是常常不肯悔改。这个耶路撒冷就有这样子情形。好，那我们从经文里面呢怎么知道他们是这样呢？就是说他们是一个欢乐的诚意。在这种时候，这么危险的时候，他们还不知披麻蒙灰悔改欢乐，那就像22章第13节讲的，那一天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到这种时候你还有这种醉酒的人生，在以赛亚书5章11节12节，还有以赛亚书32章13节，都在讲这样的情形，就是说，神还在给你机会，神在给你机会，就算是要砍头了，你悔改，你还有一个永生呐。可是人不悔改，那有什么办法呢？那在其他的国家、民族、个人、团体都常有这样的情形啊，巴比伦也是一样。21章第5节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巴比伦也是碰到危机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悔改，他们总是还是在那里啊，就是拼命吃啊喝啊麻醉自己。哎，有多少人是太多的自信而麻醉自己，又有多少人是太多的绝望而在麻醉自己，就是 多少时候在历史上个人上，我们应该归向上帝。各位，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要披麻蒙灰悔改，但是我们每天心向着主，主在提醒我们、击打我们、安慰我们、鼓励我们、警告我们的时候，要能够听，要有一个受教的耳朵，求主帮助。好，这个城呢，在欢喜，在该悲哀、该悔改的时候没有悔改。当然，我们也要说，我们也应该都有一个欢乐的态度啊！我们总是在主里面喜乐，不管碰到什么样艰难的事，而我们所有的情绪、悲哀，还有欢乐，都可以是对的，都可以是错的，是合神心意的就好了。好，你们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那指这个城里面后来会被杀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杀了他？可能是疾病，可能是饥荒。就是说，或者我们如果把这整个把它拉开来说，是耶路撒冷历世历代的罪恶的话，那个被杀的就不只是说敌人来的时候杀的，很多被杀的，我们从以赛亚书一开始讲到，好像是被本国的官长杀的，好像是像亚哈那种杀拿伯的那种杀法，是不公不义之下的。好，这个城里因为本身的不公不义，即便不是直接的杀人，但是呢，因为那个不公不义，让穷人被逼迫，有一天他们也要被杀，不管是刀剑的突然来的艰难，或者之前的疾病饥荒，那或者说在不是直接作战死亡的，而是在逃亡的时候被追杀的。第三节，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奔是逃往远方的。大家都在逃难，就是你的罪追上你了，报应追上你的了。然后被你想逃到远方，这我们也都知道，西底家也是被抓起来的，逃不掉的。各位，逃人可能还逃得掉，逃神的刑罚那是逃不掉的。愿我们不要逃离他的刑罚，愿我们就逃到他的怀中，请他来拯救，逃到耶稣的十字架下认罪悔改，我们就能够得到平安了。第四节，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哭，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安慰我。好，这个我呢，正再一次的可以是以赛亚，也可以是耶和华。那么不要看我，因为我哭得好难过，哭的就是你们不要看我啊，也不要因为众民的毁灭，这个众民都是讲民女哈，就是在以赛亚书常常讲，包括耶路撒冷城邑，就耶路撒冷众女子，因为他们好像是上帝的心腹，好像是上帝的儿女一样，他们毁灭了，安慰有什么用呢？神自己也是愤怒，也是难过啊，那安慰没有用。第五节，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是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耶路撒冷碰到好大的艰难，好大的艰难。这异象谷呢，有人说是新嫩子谷，反正就是耶路撒冷附近的地方啊，这些地方呢都混乱了。混乱怎么会混乱呢？当初在上帝希望你有平安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是应该是一个公义的城，是一个平安的城啊。但是在这个城里面，太多的不义，太多的离弃上帝，所以神就让敌人来攻击了。攻击，小攻击不悔改，大攻击，大攻击还不悔改，更大的攻击，到最后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就有哀声了。好，这个第六节讲到以兰，我们多次讲过啊，伊朗那个附近的一个民族，可能就是指后来围困耶路撒冷的各国的军队里面的一个吧，哈，在巴比伦的手下。还有坐战车的马兵吉尔揭开盾牌，吉尔一定也是一个有人说是亚述，有人说是其他的民族来攻击耶路撒冷的。你加美的谷遍满战车，加美的谷应该遍满稻穗，应该遍满葡萄，应该遍满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生命里都应该遍满这些。当然在我们的罪恶里面常常遍满了很多咒诅，我们又要说不一定碰到咒诅艰难的时候一定就是我们犯错了，有的时候是神给我们的磨练，不管是怎么样，我们依靠上帝。 好，现在有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这危机敌人是这么的多。他去掉犹大遮盖，那日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军器。这个他呢是敌人吗？可以这样讲，但是这个他呢总是可以讲成是上帝。上帝敌人除去，如果能除去，那是上帝的应许。敌人如果或者朋友能够来帮助，那是上帝的帮助。反正人间一切的福祸都至终出在上帝的手里。现在上帝要把犹大的遮盖拿走了，也就是很可能是，如果我们把它是讲成主前701年亚述王希拿基利来对以色列的攻击的话啊，对犹大的攻击的话，就是他攻击一个城一个城的拿下去。这一个城一个城原来可以说是耶路撒冷遮盖或者是外围部队外围保护的，但是一个个都没有了。那你没有这怎么办呢？没有就赶快依靠上帝啊，各位，任何一个时候越艰难的时候越去依靠上帝。好，他这里我们要非常小心看啊，就是说没有遮盖了，护卫的城没有了，保护的军队没有来了，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军器。各位，这个对不对？我们要很小心的看，就是说这可以是对也可以是错哈。你看哈，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遍，聚集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在又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以盛旧池的水。好，就是这些敌人来的时候一个城一个城被攻下来了，那我们很仔细很小心的尽我们一切可能的在做一些防御攻势，这里显然就在做防御攻势，那不对吗？那不但不是不对，应该是非常的对啊。事实上如果这件事情是主前701年希拿基利的事，在历代志下第32章那里记载就是这所有的防御攻势是很对的。他用的话是说这个许多人聚集塞了一切泉源并通流国中的小河，说亚述王来为何让他得许多水呢？西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座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设立军长管理他们。然后呢，就是不仅是给他们，不仅有这些硬体的软体的，也是用话勉励他们说，你们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我们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他们呢跟他们同在都是一些肉壁，都是血肉，都是一些受造物。好，你在历代志下32章这里讲到，当西西家很勇敢的或者很坚定的来防卫的时候，我们有好几个问题。一个是这跟以赛亚书22章描述的好像不一样，22章好像对他这种防御非常嗤之以鼻，觉得是很不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列王记下20章还有我们在以赛亚书31章以后看到希拿基利来的时候，我们看好像西西家还有以色列人不是这么勇敢的抵御外侮，所以到底他们有没有勇敢的抵御外侮，做防御工作，做这个防御工作到底是神喜悦还不喜悦的，我们再挤出圣经的记载看起来好像有冲突，那我们先把这个事情解决一下。我想当然我们相信圣经神的话绝对不会有冲突，那么之所以 会有这些看起来矛盾的记载，我想非常简单，就是人的心是复杂的，会改变的，而且常常是掺杂的。有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就是在抵御外侮做构筑防御攻势的时候，有人是很有信心依靠上帝，有人根本不是依靠上帝，有人是依靠这些，就像以赛亚书22章讲的，是仰望林库内的军器。当然更多的时候我想我们是掺杂的，我们生病是在信靠医生药物还是信靠上帝，我们说过我们信靠上帝，但我们也可以甚至应该使用这些医生或药物。 我们在碰到艰难的时候是依靠保险，依靠保险公司，还有其他的东西，还是依靠上帝？这真是我们心中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不大能够把它澄清，到底我的想法是什么。好，我要说的就是，当这个危机来的时候，我想西西家还有跟随西西家的人，有的时候有些人事项历代志下32章所记载的是真的是在依靠上帝，同时也在构筑防御工事，但是也有人纯粹是在构筑防御工事而没有依靠上帝，也有人可能也包括西西家，刚开始是依靠上帝也构筑防御工事，到后来呢，就像在列王记上所讲，记下所讲的，信心没有了，像这个亚述王呢，摆出那种最低的姿态了。所以我想这个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常常都会有，所以几处圣经记载的不一样，根本不是圣经的矛盾，是把一个很复杂的心理和历史的状况都用不同的角度写出来，是互补的，是非常正确的。好，不过这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要讲的重点是在这里，这些看起来是正确的做法，是应该的做法，就是只欠东风，就是没有，有些人没有在仰望上帝，所以这个正确的做法呢就被上帝责备了。就是22章11节，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你怎么不去仰望上帝？各位，我们一再讲，仰望上帝不是说你就不去修筑这些，不做这些，从来不是这样。大卫打歌利亚也从来不是什么都不做，让上帝把歌利亚击杀死就完了。不，我们做事，只是我们在做事的时候，我们一定心中仰望神。这个心中仰望神，这只有圣灵帮助我们了。如果不是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实在不知道要怎么仰望他。不是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心总是在那里跳动的。好，下面我们再看第12节，当那日，我们已经多次讲过那日，那日可以是，那日就是主的日子，耶和华日子就是耶和华刑罚和祝福的日子，就是每天的日子，也是在有一些比较大的灾难和大的拯救的日子。所以这个当那日可以说是很长，耶和华都叫你要哭泣哀嚎，要头上光秃，要身披麻布，要悔改啊。但是你在那日，在平常不这样，在危机的时候也不这样，然还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这就是那种真是到死不悔改的，我想有一点像十字架旁边的那个不悔改的强盗啊，还讥诮耶稣，反正老子要死了再说几句难听的话吧。我想我们不能够说我们自己就能完全避免这种心情，就是太大的狂妄和太多的绝望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对上帝极为不敬的态度，我们不相信他还能拯救赦免，我们也不 care 他，不在意他的拯救和赦免，这都不应该。弟兄姐妹，愿你在任何一个时候坚定，我们当然我们平常如果神要我们吃喝吃喝，神要我们悔改我们就悔改，我们不会说要在悔改的时候说哎呀悔改有什么用呢，神已经定义要灭掉耶路撒冷了。 No， 这个在耶利米、以西结书、以赛亚书都有这样的信息，灾难不能免，肉身苦不能不受，但是呢你对上帝有悔改的心，那就还是能得到拯救。好，愿我们都这样记得。14节，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就你有这个态度啊，我们就吃喝吧，那个罪就不能得赦免了。本来可能在灾难中间有人不管生或死，肉身生或死，只要悔改就都能得赦免，现在你不肯悔改就不能得赦免了。耶路撒冷是这个样子，然后呢15节以后看到耶路撒冷里面有些人也绅士，就是做领导者的在这种时候还不知道做该做的事情。15节，主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去见掌银库的，就是加宰舍伯纳，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有什么人竟在这里凿坟墓，就是在高处为自己凿坟墓，在磐石为自己凿出安身之所。看那耶和华必向大有力的人将你 紧紧的缠裹，接力抛去，他必将你滚成一团，抛在宽阔之地，好像抛球一样，这不是抛绣球哈。你这主人家的羞辱必在那里，坐你的荣耀的车的也必在那里死亡。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在以赛亚书第36章第三节哈，我们看到这个舍伯纳哈，这可能有人说是官名哈，而不是人名。那他的这个不管是书记舍伯纳或者是家宰舍伯纳啊，都是大官。在这种危急存亡之秋的时候，你居然去还有兴致去修你的坟墓啊！哦，各位，我们说了。你做任何的事是真的是神叫你做，真是合神心意，那就很好。但这个不可能是神在这个时候叫你去修你的坟墓的。这时候是要不然抵御外侮，要不然是接着祷告和努力工作来抵御外侮。你在这里修坟墓，你在这里干什么？你以为你在这里还可以有一个坟墓，你活都不会活得好了，你还相信你会死得好，安身之处。耶和华会把你丢出去的，抛走的，你死无葬身之地。好，因为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些领导者的不像样子，所以当上梁不正下梁就歪了，你没有官职了，你没有官位了，而且百姓也都不知道走什么样的路。当然我们也说过，百姓自己也有责任，因为百姓一直都不想听到上帝的话。好，舍伯纳被上帝很不高兴，要被撤走哈。二十节，到那日，这个到那日呢，当然也可以是具体而为上帝审判的日子，不过这是一个小审判。我会换一个人，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他附加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各位，我们看圣经真得看仔细点，小心点，你不要只看到这里没有看到上下文，看到这里就好像说以利亚敬代替了舍伯纳，以利亚敬是一个非常好的领导者，在这危机存亡之秋代替了他，然后呢他自己稳固，神也让他使别人稳固，就是腰带啊政权都有。甚至呢到了启示录第三章七节所用的钥匙，大卫家的钥匙，那个是指着权柄，我会把权柄给他，他开就没有人能关，关就没有人能开，这就有权柄嘛。他说要开就再不能关起来，他说要关就再不能开了，他有大权，最大的权力，然后让他非常的稳固，非常他会做这个荣耀的宝座。这里各位，这个只是一个家宰哈，家宰不是皇帝，但是这里好像家宰已经有了皇帝的身份一样，大家都可以跟着他就平安了。那我们看是这个样子。不过底下嘣一句话，第25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哦，原来以利亚敬也会垮掉啊，就以色列的垮或者南国犹大垮是必然的，舍伯纳是不好，但是换一个也是五日惊兆，一下就被代替了。那你说真是以赛亚欺我啊，前面的经文讲的真的好像就像弥赛亚一样。我想我们还是要相信神不再欺骗我们。我觉得这真的是像啊，我们在以赛亚书看到，耶利米书也常常看到，就是那种假象，平安的假象。各位，你再想想看，我们生活中不是有很多这种平安的假象呢？常常自己欺骗，世界这样，教会也常常这样。不过我也要说，很多时候平安的真相我们也不肯听。各位，在乱的时候，在危急的时候，那你更是要有信心，知道上帝会保守你。 平到底是真平安还是假平安，真喜乐还是假喜乐。我必须说，我们每个基督徒只要信靠上帝，任何一个时候都有真平安。过犯是不如恩赐的，神的恩典是够大的，我们不管是怎么样，只要归向他就好了。所以我们要说，这个世界上属他的人再多的患难都是有真平安真喜乐，真正的生命，真正的自由的。不过在人肉身所经历到的，的确是常常会有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常常尤其是人会欺骗自己，那世人尤其常常是平安了平安了，真的没有平安。我们在以赛亚书后来看到上下交真骗，都在那里骗，都说有平安。我们还是要说，我们真说有真正平安，但是那个是在主里面的，是真正悔改的，而能不保证我们肉身不碰到艰难。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